弟兄姊妹早晨，感谢天父，亦都感谢教会同埋牧师邀请，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神嘅信息。等我准备好呢、这个开始啦。我都系第一次上嚟北角呢一边，所以头先行上嚟嘅时候咧，感觉好健康。虽然咧出面好热，不过咧就流下汗咧，呢、这个系一件好事嚟嘅。今日第一次同大家分享咧，就用咗呢段经文。其实咧，我回想嘅时候咧，我发觉上帝喺两年前咧已经帮我预备今日嘅信息噶啦。点解两年前咧？咁我喺度先卖个关子先。多谢赵执事头先读出两节嘅经文。咁当然啦，呢两节经文咧，如果只系讲呢个经文同埋呢个主题，我们刚才所念嘅都明白吗？咁通常得三個反應嘅啫，一個咧就係明，第二個咧梗係唔明咯。點解啊？因為頭先聖經話冇人指教我，我點明啊？所以我哋嚟呢度咧，個目的就係為咗去明白上帝同埋佢嘅真理。所以明唔明啊？可能仲要打個問號先。聽完道之後，喺敬拜完翻到屋企。嗰陣時先至係考驗我哋明唔明，喺度聽得明，猛咁點頭咧，可能係幾好。不過係唔係可以按著正義分解真理嘅道，然後實際遵行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所以喺我哋一齊去聽到，我哋一齊去明白上帝話語之前，我哋再一次低頭祈禱好嗎？荣耀尊贵的圣天父，救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真理的圣灵，我们一班属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敬拜侍奉，将荣耀归给你。求真理的圣灵在这里，或者在整个天下所有属你的教会里面向我们讲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而且谨守遵行，帮助我们敬畏实践，来到荣耀你的圣名。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细哦，唔紧要，唔使担心。咁咧，如果我们要明白30、31节咧，當然唔可以離開呢段經文嘅上下文。使徒行傳第八章有一段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腓利去傳道，咁由26节一路咧去到40节。今日咧我哋主要睇係30同埋31，同埋佢嘅上下文，由26到35节。大家有聖經嘅話咧，我鼓勵大家，因為我哋已經好少翻聖經。頭先咧，我好感恩可以咧唱兩首同埋聽埋詩班，好傳統嘅詩歌。呢啲經驗咧，我回想可能係我以前喺內地服侍嘅時候唱嘅經驗啦。呢啲嘅經驗其實係好需要我哋深刻嘅印喺心裏面，特別係上帝嘅話語。如果你有聖經嘅話咧，請你翻到《使徒行傳》第八章，我會讀第26到35节，好快。我先讲我读嘅经文咧，系和合本修订本嘅，可能同大家手上咧有少少唔同，不过唔紧要，都系上帝嘅话语。有主有一个使者对腓利话：起嚟，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撒嘅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或者引导我，怎能明白呢？於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32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 他像羊被宰、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30、31节是我们熟悉，前后可能都是我们熟悉的。不过当我们今天再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留心一下经文这里值得我们留心的地方。第一，人物和他们彼此之间是交错出现和互相有很强的这种对话感觉。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开两段，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呢，亦都可以讲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都是有一个好像互相呼应的我们所谓的倒影结构。第一段，抱歉啊，这些颜色呢可能有少少不是很突显到啊。第一段经文呢就是第26节到30节。主的使者向腓力发出指引。刚才我们读了，是不是主的使者跟腓力说去那里。然后腓力呢就以行动来到回应使者。他没什么点去质疑。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是旷野，不是经常有人行。不过那段路亦都是，如果你要由巴勒斯坦落到去埃及的话，大概这段是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的腓力听到主的使者这么讲的时候，他不是即刻问点解啊，点行啊，点解要行呢度啊，佢係以行动嚟到回应使者。由于腓力嘅回应就引带出呢个太监嘅人物。主嘅使者指引腓力行动回应，然后路加就喺度加插咗一段向读者透露太监嘅身份同埋背景。好特别㗎，路加医生喺度讲这个太监的身份和他的背景，远超过他想介绍我们很有兴趣他叫做什么名字。不要讲名字，只是讲他的背景和他的身份。这个是第一段由使者，主的使者吩咐指示腓力去听，跟住路加补充。然后跟住第二这个的倒影的下半节就是第29节，圣灵向腓力发出指引，主的使者加埋圣灵。我们记得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在当时的人，那班来自天下不同地方的人，透过声音，透过影像，还有透过很奇特的方式，这些人可以用他们不是本身的母语啊，来到互相沟通。这里圣灵跟腓力说，你去行近那架马车。腓力就好像前面一样，没问为什么，很自然很直接的就用行动来到回应圣灵。由于这个的行动回应，就引带出腓力他耳仔听到，大概你可以想象腓力他的耳朵相当灵敏，因为在旷野路还有是跟一个车啊，大概是马拉着的车一同跑步的，一起跑步一起听，你可以想象腓力他的专注能力，同埋大概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好像大家一样，每个礼拜日或者是其他聚会都由可能英皇道行上来山。我刚才行的时候呢，戴着口罩都有少少索气啊，感谢天父上到来，我听到主席说可以不用戴口罩，我即刻除了去。是啊，不容易的，戴着口罩来唱诗我都试过3年的时间，一点都不简单，很难练诗的，跑着步来到去听在车上面那个贵宾，他不是念 正確的翻譯可能更加準確的是他在那裡大聲朗誦。你試過朗誦未？朗誦不是小小聲這樣，而是很大聲的，很有自信的，將他拎緊的一個文本，大概這個不是一本書，當時沒有書，這個太監他的面前可能是一卷羊皮卷，以賽亞書的羊皮卷。你們要知道羊皮卷不是我們拎著這樣的，一卷大概都是需要很多地方要拎著是重的，所以拎著一卷羊皮書，羊皮卷的書來到去朗讀以賽亞，然後這個的腓力就在旁邊跟著他跑一路聽。這個就是這段經文第一個的部分。第二個部分之前是主的使者和聖靈發出指引，第二段是腓力向太監發問。太監見到旁邊為何有個人跟著我跑，還聽我講嘢嘅，太監就不是回答，反而是用個反問的方式來到回應，沒人指教我，我怎麼明白啊。所以這個太監可能一邊朗誦的時候，他都在考慮到底他講什麼呢，而且他還邀請腓力上車，所以停了下來上車繼續來到去聆聽。這裡路加好像前面那段一樣又加插了這個補充，這個補充就是他向讀者透露太監所讀的經文是什麼，腓力所聽見的經文是哪一段。今早早我来的时候知道看到卢牧师在教主学，教主学的老师通常对圣经是需要很熟悉的，因为随时同学问，哎呀死了忘记在哪里，等阵等我开部手机 check 那段经文先，那就很尴尬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腓力他听完这个太监在读的经文的时候，太监说没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啊？大概腓力没有羊皮卷，他只可以是凭着他过往一路成长的时候，他对旧约，当然我们知道当时没有新约圣经的了，他们所读的是旧约圣经，如果腓力是没有这个圣经训练基础的话，都挺尴尬的。所以第34节，太监向腓力发问，然后腓力就开口向太监传讲。两段经文很工整的对称，中间有路加的补充，然后外面的是主的使者圣灵发出指引，跟着这个腓力就发问，然后太监调回转来到向腓力发问。这个对称的结构带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除了人物交错出现和他们有很厉害的互动，由跑住坐在车上面朗诵到停下来接他上车，然后在车上面来到去互动，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留心的地方。然后这段的经文那个对称只能够将人物互相串在一起的是文本。什么叫文本呢？这个讲的是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然后30节，腓力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然后腓力就问，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跟住这个太监就说，没人指教我引导我，怎能明白呢？大家看不看到这里所讲的那个文本是什么？为什么我的PowerPoint不动啊？好，他们正念着正朗诵，然后路加好像剧透一样，将这个太监所读的就摆在我们面前，他们听到他们读的是以赛亚先知的书。这个文本，教育的文本，就将这个的腓力和这个太监就扣埋一齐，然后你明唔明啊？这个问题好重要啊！ 我哋每个礼拜日或者每日你翻开圣经嘅时候，你都要问嘅，到底我明唔明圣经所讲嘅咧？如果唔明嘅话，我哋需要去揾资料咯，翻嚟教会揾牧师、揾传道人、揾可能系团契嘅导师啊，或者系出去听讲咗，去参加神学院嘅一啲延伸课程，或者甚至系报读神学课程嚟到明白。点解？因为呢啲文字对呢个读嘅人好重要，或者话呢个重要性系佢听唔明嘅时候，对佢个生命系产生咗好多困惑。所以呢段经文就带我哋去到睇到呢个明白同埋怎能明白呢个关键词。你明唔明啊？可能系咁样，可能系可能系啊。不过呢个太监佢嘅回应系好直接。做官嘅人通常都好直接噶啦，唔使讲啲咩噶啦。佢直接就话：没有人指教，没有人引导我，点能明白呢？所以呢个嘅路加好好，佢就将呢段经文，佢哋正在读嘅系边段经文，就同我哋讲出嚟。所以路加系一个历史学家，佢收嘅资料非常之嘅准确。经文系以赛亚书第53章7至8节。当然，如果你熟悉嘅话咧，呢段记载喺使徒行传嘅经文，唔系我哋读紧嘅旧约马所拉译本嘅经文。佢哋读嘅大概系一个70字译本希腊文嘅版本。所以一个非洲嘅一个高官同一个腓利，佢个名都系一个有希腊化文化背景嘅，大概佢都系熟悉希伯来文，不过佢哋听嘅读嘅都系一个希腊文版本嘅圣经。点解？因为当时好多人已经对希伯来文唔好熟悉啦。自从被掳之后，佢哋生活喺巴勒斯坦外面嘅世界，希罗文化影响令到佢哋嘅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唔系好熟悉，唔识阿兰文或者系希伯来文，所以佢读嘅系希列文嘅版本。所以呢度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呢度有五次出现呢个他呢个代名词，所以令到呢个嘅太监困惑嘅地方就系点解呢度有个他？点解又像羊又像羔羊？点解又话卑微嘅时候得唔到公义嘅审判？然后咧？审判系咪？佢作为高官嘅话，好熟悉呢啲字眼，因为高官常常都会面对审判或者被审判嘅事情。所以呢个他到底系讲点解会不公义嘅审判？点解不公义呢？即系可能佢喺度问嘅时候，喺度读嘅时候，喺度朗诵嘅时候，呢个他呢个字就不断嘅出现喺面前。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仲要被夺去添，又唔公义，又被宰杀。哇！呢啲。在读的时候就是在他那次去耶路撒冷礼拜回自己家乡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落加撒的路上，在旷野路的时候，这么巧的刚刚揭到以赛亚书53章。我们今天很好的 有了章节，但是以前是没有的，没有章节的时候，腓利听到这个的太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点反应呢？我都唔知喺边度，点解呀？拗晒头。不过当我哋再读落去嘅时候，我哋发觉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当路加透露呢段经文系嚟自以赛亚书嗰部分嘅时候，呢位嘅腓利佢就住呢个嘅太监所重点嘅读。他到底是指哪个？他问先知讲这番话是指着哪个？那个他是指着哪个？是指着先知以赛亚他自己啊，又或是指第二个呢？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当我们今天要查经的时候，那些什么归纳式研经法是吗？六可嘛，是吗？ Who, When, What, How 等等，这个就是这个 呢個嘅太監所問嘅問題。喂，嗰個他係指邊個？做咗咁多嘢嚇，形容佢嘅到底係指住呢個先知，話指住另外一個人咧？腓利佢聽到，佢知道嗰段經文係喺邊度。嗱，呢個先至係上帝對呢個嘅腓利嗰個精彩嘅指引。聖靈熟悉腓利，點解啊？因為喺使徒行傳之前，大家都知道腓利係嗰七位，嗱，記住經文冇講執事噶，係嗰七位領袖嚟到回應嗰啲寡婦嘅需要，嗰啲講希列文嘅寡婦可能出咗一啲管理問題啦，所以彼得代表住整個嘅領袖群，就同呢啲出咗問題嘅人 ，OK 冇問題，我哋管理嘅係禱告同埋傳道啊，管理呢個大家需要嘅問題，我哋請七位人士幫手，嗰七位係咩？有聖靈充滿，呢個係一位聖靈充滿嘅腓利，大概。聖靈充滿的意思是上帝的話語常常都在這個腓利的身上，他的心裏面，所以不是鬥快翻聖經，而是他一聽就聽到這個是以賽亞裡面講到我們今天53章第7到第8節是很熟悉的經文。不過很特別的是腓利是從這章的經文，這段的經文來到開始全讲乜嘢啊？讲以赛亚书，当然啦。对于卢牧师同我嚟讲咧，以赛亚书嘅专家梗系李思敬牧师啦，系咪？啊，唔通要请阿李牧师出嚟讲下？唔系啊，腓利佢就从以赛亚书53章呢、这个他呢、这个太监关注嘅呢个人开始讲起，唔系单单讲以赛亚书，系从以赛亚书讲起嚟到对佢全讲。耶稣的福音明唔明啊？弟兄姊妹，读圣经明白，用六合法也好，用任何方法都好，重点是我们怎样可以明白呢？这个过程是需要有很多互动的，你一个人读呢当然可以得，重要的这个是你自己先要掌握，然后掌握的时候你要问到底这段经文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如果听到之后我怎样可以来到回应好像腓利回应主的使者和圣灵的指示指引指教，在我们今天我们大概都会将这个责任就交给牧师咯，交给主学老师咯，交给神学院的老师啦，所以我是哪个呢？我梗是不能够指教指引啦，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不过我想跟大家讲，不要这样看自己。为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对他全讲福音，福音是你和我都知道的。如果不是，你和我不会坐在这里。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主角，福音的对象是你和我都认识的，所以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人，他是神学院教授才可以传讲福音。 No， 绝对不是，你和我都有的，你和我都知道，你和我都有责任来到听那些上帝的灵带到来面前的人，跟他们来到分享这个信息。在这节经文之后，大概我们不需要多说了，这幅是一个在今日埃塞俄比亚或者伊索匹亚其中一间的教会里面的一个画画，这个是一个黑白的画，这个是讲着腓利向这个太监来到传讲耶稣之后，这个太监就说这里有水，不如你帮我施洗了。这个图画提醒着我们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不过重要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腓利这位的见证人身上得到一些什么的启发呢？除了刚才讲方法，除了说路加剧透，除了说这个的腓利怎样去回答，他对旧约圣经的熟知程度多厉害之外，其实 我想我们要想几件事情。第一件，腓力不是圣灵，肯定的，肯定不是圣灵，他是那位被耶稣差遣的真理圣灵所充满、所指引、所指教、所引导，走出耶路撒冷，奔走于撒玛利亚。大家还记得吗？腓力落来耶路撒冷加撒路上之前，他是在撒玛利亚传紧道，然后他从撒玛利亚南行到犹大全地的加撒，即是今天加撒地带，是在地中海的南部的靠，应该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加沙地方今天是很多战争，很混乱。这位的腓力，他就是那位听到主的使者圣灵的声音差遣，然后跑到去这个马车旁边跟这个的太监对话的那位主的门徒。这个你和我都有份的。我相信在这里在座每一位，你不会否定你是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哪位觉得不是的？请举手。牧师快点看。是的，我们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不是，我们不会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遵主耶稣的命来到行走。这位的腓力，他没什么特别跟我们一样的，他听到他就去了。他是圣灵充满的人，他对圣经很有追求、很渴望，而且他能够听到人家问的问题，他愿意去听，然后作出很具体的回应。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事，是不是？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相信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跟随着他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是我们共通的地方。第二，腓力因为被圣灵充满而成为一位富有动力动感的见证人。跑步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要健身的。健身不单止是身体健壮，你的心灵都要健壮。他是一位见证人，他是一位跨文化工作者，因为刚才大家讲了，埃提亚伯讲我都不知道讲什么文。不过他能够去耶路撒冷敬拜，当然他是一个太监，他入不到这个圣殿。他大概对当时的文化，或者是阿兰文、希伯来文，大概有少少认识，但是他不是熟悉这些东西。希列文他能够读懂这个七十士译本的话，大概他都能够用希列文和其他人来交往、明白对话。所以这位的腓力都是一位能够用希列文来对话的人，所以大概这位的腓力，他就成为了一个跨了文化种族的一个工作者。然后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是一位熟悉熟知旧约先知留下的文字文本，而且能够通解数理，这些字很古老，大家都应该认识的，通解数理的文字和耶稣基督福音之间的关系的那位传道者。传道者当然是讲卢牧师，当然是讲梁传道了。对不起，刚才讲了他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回主学读圣经，操练好我们的圣经，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温柔良善的心来到跟那些向我们发问的人来到对谈，带着一个又谦卑谦和很愿意来到对话的心，跟对方对话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腓力是一位传道者，所以圣经的传统我们都叫 Philip the Evangelist。是啊，他有一位报道者、传道者，不要叫传教士，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不是传教，是传道、传道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的第三个看法。 第二个，第三个是腓利因为被圣灵指引指教，转移指教指引太监进入真理，不是只去那条路加撒落回你家乡，你这样走吧，不是啊，不是指个地理方向，而是指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腓利将这个太监指教指引进入真理，从先知以赛亚的话开始回应回答太监的问题。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个这样的胆量，那就回来主学看看牧师怎么教怎么问你的问题咯。问问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过是一件需要去学习和操练的事情。所以你去到啲做 gym 的地方咧，嗰啲教练就嗱呢部机咧要咁做，唔好咁做啊！你会伤到你自己噶。嗱呢个指引，因为佢熟悉嗰部机器。我哋咧，我哋系耶稣嘅门徒哦，我哋识唔识熟唔熟耶稣同埋佢所讲嘅说话，应该熟噶，应该系旧年同今年比，今年比旧年熟啲噶，系咪啊？52个星期听52篇道，应该听咗好多噶啦，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腓利就将太监问嗰个他，嗰位他嚟到同佢讲，就指住他就系呢位道成人身，并且为世人嘅罪被挂喺木头上受死埋葬，并且已经复活升天，神嘅儿子主耶稣基督。我哋唔需要好孤单，虽然腓利系一个人 ，no， 圣灵同佢同走噶。你唔需要孤单嘅，你有你嘅可能拍档，可能你嘅妻子、丈夫，可能你嘅儿女，可能系教会嘅弟兄姊妹，可能你嘅同工，你唔需要感觉到孤单。这个嘅使命系可以我哋一齐来到将主耶稣基督介绍指引指教其他人。这个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提出了腓利三重的身份，耶稣的门徒、传道者和指教指引，或者今天用另一个名称叫做 facilitator， 导引啊，即是说你不要咁快就俾答案人士，你先听咗之后同佢对方倾下偈先，了解咗佢嘅问题、佢嘅需要、佢嘅重点，然后先至用温柔良善嘅心嚟到同佢对话。当然你自己记住祈祷，求圣灵帮助你。腓利系一位被圣灵充满嘅使者。地图好细啊，不过唔紧要。红色嘅系耶路撒冷，绿色嘅系加撒，呢个系由耶路撒冷落加撒的路上面是哪段啊？我们不知道，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地方是这里，在加撒路上面发生的事情，这位的太监他跟着就回落去他自己的故乡非洲的中部或者中南、中部啦、以前旧约的地方叫古实，记不记得古实？有印象吗？摩西咪娶咗个咩话古实嘅女子嘅吓呢度啊，然后旧约里面有好多地方都提到古实。我哋今日如果用现代嘅地图嚟讲咧，呢、这个古实嘅部分呢、这个范围咧，大概系今日苏丹同埋伊索匹亚，即系伊索匹亚以前系埃塞俄比亚啦，大概系呢个范围里面。重要嘅系呢位嘅太监。他回到家乡之后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去过没有？我没去过。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叫做 St. Philip's Church， 在今天伊索匹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地方。这个是一间正教或者东正教 Orthodox， 不是基督教，即是、同一个源头，不过呢话这个历史好长远，请牧师迟啲介绍啊，唔解释啦。这个是一间嘅教堂， 这个教堂里面呢，其实是一个的他们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所谓的宗派，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是 Ethiopian Orthodox Tawahedo Church Faith and Order， 这个是一个政教的一个教会的体系里面，它里面有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就介绍他们的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一段英文是这样说的，翻到中文呢，希望都不会翻错了，这个说，故此正如古代宗教作家像优西比乌 Eusebius 一个历史学家，他指出金大基女王的太监乃是继众仕途之后受洗的第一人，而埃塞俄比亚则是继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个归主的国家，而只是非洲。大概这个的太监听完腓利的指教，明白了，哦，原来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回去就成为了太监 The Evangelist， 回到自己家乡，他就跟他的族人，大概都很明白的高官，是不是一讲的时候他的同族的人大概都会听，所以由这个的太监开始，福音的种子就种在这片的土壤上面。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因为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大概非洲都有不少人去了耶路撒冷，但是是带着这个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话，这个福音大概这个太监是在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来传讲，一路去到第三第四世纪才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教会建立。非洲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讲不熟悉，不过我们看不到那个 link 那个连接，由圣灵降临彼得讲道，跟着腓利被带来做领袖，跟着他都不是做领袖工作，可能是做完了嘛，是不是那就出去传道咯，结果就在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去到耶路撒冷往加撒的路上，同这个太监大概腓利没有想过，我传完之后圣灵就带走他了，他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过了几百年甚至现在两千年之后，我们看回，哇，原来非洲有不少的教会，这个太监很重要，所以经文向你揭示了腓利三重身份。那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那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讲一部分书，先讲一下一个发生在19世纪香港的一个现代版传道者生命的故事。片冈新，这个是一位日本籍的一个学者，隔离一个李燕平是他的妻子，这个日本籍的学者现在在教育大学，他是在一个叫做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他教广东话，他的广东话我相信比你和我都更好，因为他是研究广东话的。不好领头啊，我们都是广东人来的。他写了一本书，去年2022年的书写的广东话文献精选，真的很犀利，他做很多研究。研究里面呢，就将这里其中即有些人物你认识的，中间下面那个马礼逊牧师认识的，其他的我不讲住了，不过我想讲的是这位。这位人士他叫做 James Legg， 李亚国牧师，他的名字在今日中上环歌富街现在的圣公会凌峰小学下面，你点头见过，难道你在那里读书或者在那里教书？这个是一个古迹办的一个牌匾来的，讲到说李亚国博士1815-1897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汉学家，于1862年至1889年间，在本寺创办中央书院。1862年，在160年之后，在我哋行过少少铜锣湾， 那裡有一間叫做黃隱書院，是不是他們去年就慶祝160年的校慶，李亞國是他們的校祖。黃隱書院是中央書院的慢慢改名發展出來，這間是名校，大家都很熟悉的，沈祖堯教授、袁國勇教授都是黃隱仔來的。然後下面的牌匾就是在英國，如果你有時間去英國的話，就不妨去一下 Oxfordshire， 這個是在牛津郡裡面，是李亞國牧師就是下葬的地方。這裡有個牌匾叫做 Professor James Legge 1815-1897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宣教士、傳道者和一位漢學家， Translator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這位的漢學家在牛津大學擔任第一任的漢語或者是中文系的講座教授，他在1876年擔任，一直去到1897年他回天家為止。他的漢學漢語一定比我們這裡更好。為什麼呢？這位的片江新教授呢，他就寫這本書呢，就提到早期呢在香港即是廣東話的文獻裡面呢，就有一些的文獻呢，就是包括了在1844年大概那段時間寫的。李亞國在來香港，他是1843年來香港，來香港之前是在馬六甲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馬禮遜牧師建立的英華書院，在那裡做校長。然後1843年香港開埠沒多久，他就將整個英華書院搬來香港，不說那麼多了，因為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他在那段時間就用廣東話，不是 中文，不過用廣東人明白的方式寫了兩份的文獻，還有其他的《浪子悔改》和《樂奴不肖》。《樂奴不肖》大概你想像到是講哪本書啊？落了牢裡面沒被燒死的，那是但以理書啦，是不是？所以他講了兩篇的故事，第一篇是《浪子悔改》。在一本書裡面呢，我就找到這幅書裡面影的這幅相呢，就要去到牛津大學他們的圖書館裡面才找到了， 我就沒辦法找到下半節，我只可以有上半節。我想請大家現在好不好翻開你的聖經，好嗎？你前面有聖經的，是不是？我想跟大家讀一段他翻譯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大家有聖經的，你聽我讀李亞國牧師他用廣東話翻譯的這個浪子悔改的故事，你們就看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節開始講的這個浪子的比喻，好嗎？翻到了，那你就望著你那本聖經，我就望著這個的浪子比喻的悔改的這個節錄，聽下我講。有一个人有两个仔，那个小仔对他的老头说，我应得的家业你分过我咯，他的老头就分了过他。没几日那么耐，那个仔就收拾了他的家伙杂物去好远地方，他在那处就大洗大食，败精光他的家业，整到一文都冇啦。刚刚嗰处又遇饥荒，咁嗰个仔冇了计，就去同人打工。打乜嘢工呢？佢嘅士头使佢去田喂猪。嗰阵时佢嘅肚饥起来，又冇人俾佢食，喂猪嗰啲猪糠佢都想黏嚟食。咁佢就悔悟，自己想话，我老头嗰处几多奴仆呢？佢哋都随便够食有余，谁知我在呢处饿死咁滞啊，混账咯，我都翻去把咯。 我见到啲年青嘅弟兄姊妹就笑。是啊，腓利佢熟悉旧约圣经，佢听呢个埃塞俄比亚嘅人用希列文嚟到读嘅时候，我想腓利听嘅时候都well 咁读嘅咩吓？不过无论系唔系 mother tongue， 无论系咪母语，不过呢度呢位嘅由英国苏格兰。用半年的时间坐船来到马六甲，然后再由马六甲来香港，他第一要学的当然是中文。你都知道广东话不容易学的，他可以，当然有人帮他，不过他能够这样将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段浪子比喻的故事用广东人明白的口语化来到去翻译，而且成为一张 gospel track。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片江新教授他这么说，当时这个的李亚各牧师他用了三及第的方式。什么叫三及第？就是文言文、白话文、广东话。我们今天都很流行，讲一句中文广东话，跟住讲两句英文，加个英文字啊，甚至加多两个其他人听唔明嘅啲乡下话等等，夹埋一齐三及第。李亚各全家就用咗呢个文体编译，除咗作为讲道稿之外，因为派发俾听到人翻屋企睇，所以就用咗近乎我手写我口嘅方式嚟书写，让嗰啲教育水平唔系好高嘅普罗大众都能够睇到。然后呢 gospel track 就带翻传扬出去。不过重点唔系呢度，重点嘅系。呢本小册子有讲古嗰部分，头先我哋听咗讲古啦，然后咧仲有讲道噶，讲道部分佢用嘅字眼就比较文雅一啲，所以讲古就用咗啲好多我哋中广东人好熟悉嘅，所以希伯来文同七十四译本之间嘅翻译文到底会唔会有啲类似咁情况，我哋唔知道。不过呢、这个李亚各佢用佢有限嘅中文，不过佢用咗好多时间嚟到研究。而且化成文字，这个是非常之难，没有圣灵感动帮助的话，我不敢想象这件工作可以怎样完成。然后编教授继续讲，讲古不是最重要，讲道才是最重要，这部分才是李亚各向群众传教要讲的说话。你看他讲什么，圣书又说上帝无所不爱，就是溺于即是沉溺于邪污的人，上帝望他回头改恶，以免将来之祸。讲到知不知腓利向太监从以赛亚这里开始向他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李亚各用圣经来讲解这个故事的比喻，然后他就用比喻来到去传讲耶稣基督。他是在中上环的地方，在码头，以前的码头今天已经是开了路了，他就跟这些低下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听他们讲话，然后将他读的圣经转译成为广东话，然后再跟那些人讲道。弟兄姊妹，耶稣的门徒、传道者和指教指引，透过文字的翻译都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相片是1839年5月，哇，当时李亚各24岁，旁边是他太太刚刚结婚的 Mary Isabella， 刚刚他23岁，所以这两位已经在马六甲，就在，不是，对不住，在英国结婚，跟着就出发去马六甲，然后1843年就由马六甲来香港。在香港传道，他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这个是迁港之后的英华书院神学院，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我乐意带大家去行下。然后在这个英华书院里面，他有神学的教育，有很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竟然不是做神学生，不是去传道，走了去打工，做了翻译，做买版，结果带来香港 經濟上面一個好重要嘅幫助，因為係佢哋嘅英文水平幫助外國人同族人簽合約建立關係，唔去傳道，結果做咗做職場宣教。然後呢度呢個尖頂嘅大概咧，當時嘅愚寧堂嚇 Union Church， 今日香港叫做幼寧堂，知道講喺呢個堅尼地道啊，堅尼地城、堅尼地道，同埋喺佐敦都有幼寧堂。呢個係李亞各牧師建立嘅教會。呢個教會後來有個華人嘅群體，呢個群體慢慢增長，就成為咗今日喺中上環、喺般咸道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嘅前身。然後仲有呢個係另外一個嘅，喺今日嘅大概下市場，即係中環上環街市附近啦。呢度有一間教會，佢係第一間同有個人叫做何福堂，佢由馬六甲帶翻嚟香港建立嘅一間叫下市場堂。呢個教會後來轉折，慢慢就成為咗今日喺灣仔嘅一啲中華基督教會嘅前身。嗰個唔詳細講啦。不過呢個墓有兩個墓碑，一個是李亞各的女，一個是李亞各的太太，葬在跑馬地墳場。1848年她八個月的大的女兒在香港離開世界，四年之後她的太太 Mary Isabella 亦都在香港病逝，36歲。傳教士她們在香港或者是、很勞累的、她們來到這裡要很多適應住落嚟環境等等，但係佢哋嘅傳道過程中經驗好多，好有創意啦，係咪？好有辛勞啦，好沮喪啦，好傷心啦。並唔係我哋容易理解體會呢班嘅傳道人啦，喺當時嚟到香港，其實係做緊好多我哋今日或者係喺2010年嘅洛桑會議洛桑會議背景請牧師介紹遲啲。咁咧喺洛桑會議先至比較正式提出 urban mission， 但係喺19世紀嘅中期，喺香港呢啲傳教士、傳道人就已經做緊 urban mission， 佢哋做聖經翻譯、做文化建立、人類學等等，息息相關啲嘢。然後佢哋無時無刻都需要面對社會潮流、意識形態好多衝擊。佢哋面對緊嘅唔係一般我哋所能夠想像。所以當時2011年，如果有啲學者將呢個嘅 urban mission 啊簡單寫咧，就係 urban mission is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city。我大膽將佢翻譯做中文，城市宣教就係使呢個城市被上主嘅好消息擁抱浸泡。點解啊？因為呢班嘅傳道人，除咗係李亞各，仲有好多其他人。佢哋當時喺1843年香港開埠之後冇幾耐所做嘅工作，係翻轉咗香港呢個城市。今日我哋有好醫療、好教育，呢班嘅傳道人，佢哋絕對不能忘記。所以呢、這個唔睇啦，因為即係太細啦。李亞各佢擔任牛津大學嘅教授，係因為佢係翻譯四書五經嘅人。然後我哋問啦，而呢個係19世紀、20世紀事啊，同今日啊，21世紀日光之下，仲有冇咩啊？有冇新事啊？抑或係冇咧？我講一個個人見證啊！呢度睇到啊，是《易經》《易經》（Book of Changes） 改變嘅書，呢、這個係李亞各翻譯嘅。喺佢喺香港傳道嘅時候，好忙碌嘅工作裏面，佢花時間做翻譯，所以哇，等先啊！我啲俾我撥咗之後就唔見咗啦。呢啲係佢所翻譯嘅，無論係一啲單章又好，或者係四書五經，你背唔背得出係咩啊？呢度我講嘅呢啲，佢係翻譯成為英文《易經》。我頭先講呢篇講到2年前，上帝已經預備咗。點解呢？ 在两年前有一位内地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读完中医的本科和研究院毕业，他本来想着读应该是继续读博士学位的，但是他就申请来香港读书，读书工作，来到香港一间大学里面就做了一个中医药学院的院长的 RA， 即是研究助理，做了一年。咁咧，佢就對呢啲嘅中醫嘅背景，特別係中醫嘅哲學背景咧，好有興趣。佢熟習呢個四書啊，唔係熟習《易經》同埋《道德經》等等嘅嘢。佢嚟嘅時候，佢帶住個心去話：我喺度研究嘅時候，同埋我聽我嘅老師講咧，都覺得呢個嘅中國嘅典籍，特別係《易經》裏面講嘅呢啲內容咧，冇可能係唔會冇神噶。所以他帶住一個渴求，他自己做做過佛教的那些出家的工作，然後呢他又對教會基督教有興趣。他來到香港的時候，他除了翻工之外，他第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做什麼？他在大學的電郵裡面看到，哇，原來這裡教職員是又有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聚會，所以他看完電郵就走了去嗰、那個教會職員教職員嘅聚會裏面，佢聽完之後認識咗一位職員，佢呢位職員係內地人，然後咧佢係參加緊一個查經班，呢、這個查經班咧係中醫藥學院嘅教授嘅查經班，而咁啱唔係咁啱，我已經係嗰個查經班嘅即係傳道人同佢查經，查咗幾年噶啦，咁啊迎接多一位後生女冇問題嘅係咪？咁咧佢就。逢是当疫情期间不能够面对面，就在 Zoom 里面就跟我们一起去看圣经。两年前我们在看的就是使徒行传，大概刚才读的经文是他都听过，结果一年之后他做 RA 的工作完了，他不续约。我想为什么不是直接回去内地读博士学位呢，然后要一年来香港呢，竟然嚟到香港之後，仲要帶住有神嘅觀念咧，就走嚟參加教職員嘅宗教活動，呢、這個係好難得嘅，主動嚟參加，然後 keep 住同我哋查經，然後舊年差唔多呢個時間，佢就喺香港翻咗去四川，就開始佢嘅博士學位。過咗一年，今年嘅暑假七月，我仍然同佢有聯絡。喺聯絡嘅時候咧，就問佢。喂，点啊？你最近不如我哋有兴趣继续倾翻我哋以前倾开的主题啊？咁佢话好啊，所以我哋就喺上个月开始，同我一位内地嘅同工，三个人就喺网络上面开始两个礼拜一次嘅查经。呢、這个查经唔系只系查圣经，我哋同佢讲话，你既然系研究周易同埋背后嘅哲学，不如你就同我哋介绍下易经啦。然后我哋对话，佢话好啊。这个女仔戴着大大的乌蝇眼镜，很后生，很活泼，很有对话的空间，她很想跟我们分享她的研究的收获，我们当然很想跟她分享圣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公平的，第一次我们介绍的第一段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这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跟她讲先，然后跟着下一次她就跟我们讲易经，我的古文水平很差，所以我就拿了李雅各牧师他翻译的英文易经，看着英文跟他聊天，还有同工聊天，然后我们已经对话了三次了，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些他在易经里面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些不是划一的东西，而是有些相同的东西。他说易经第一个卦里面其中的解释就是大灾，原来写易经的人，他们在写的时候，他是先赞美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是哪个呢？我只是一个，不是，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传道人，我都是一个做教导的人，所以这些机会两年前摆在我面前，好有趣，唔係我去揾佢啊！以前我出差可能會做咁樣做法，但係佢嚟到香港揾我哋，我點可以逃避呢？係咪？仲要為嚟到呢個嘅教授嘅查經班裏面，所以 今年可以有啲机会同佢哋分享。弟兄姊妹啊，你听过咗腓利同太监、李亚各同香港人、年轻嘅学者同梁传道呢、这个三个邂逅嘅故事，我哋所念嘅明白吗？你哋喺听嘅时候，圣灵喺你嘅心里面有冇啲咩搅动、触动或者系吹动呢？你嘅身份系唔系好清楚嘅？所以好想用呢段圣经同大家做个总结。这个圣经版本是新译本，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作准备。弟兄姊妹，身份使命已经在这里了，彼此鼓励啊！今次我同大家分享的是这位年轻学者，我相信上帝他会将这些你可以同我们邂逅同我们分享带他们讲解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带到来大家面前。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他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恩典。